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达人聊产业的单元哦。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邀请在各个产业当中的人来跟我们分享整个产业概况啊，未来的趋势。那其实在过去我们就蛮常提到跟散热有关的东西嘛，尤其之前 Dale 就有说，就是 NVIDIA 下一代的这个 AI server 产品，它的功耗就会超过1000瓦了，那可能就会用到所谓的液冷散热这样子的方法。那关于这种什么水冷啊、液冷啊，或者是之前的气冷啊，我们在 Podcast 也有简单的讲过一次，可是里面很多的细节到底难在哪里，那目前的整个市场状况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很完整的说明。那今天的来宾呢，我们就请到这个静默式液冷的专家，那虽然是新创啊，不过现在已经是 Intel Server 的这个散热供应商了，让我们来欢迎 Facebook 的共同创办人陈金的 Daniel。 你好。
哎、hey, ，大家好，我是 Facebook 的 Daniel。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对，就你的背景是什么，怎么会进到这个领域啊？
哦、oh, ，OK， 我在化学业界已经有20年的经验。
化学，
对 ，chemical， 因为冷却液嘛，
啊，
对，所以就是跟化学相关。
嗯嗯，
对，那我在这个业界已经20年。那因缘际会是有刚好一开始我们是先有遇到朋友在 Foxconn，
嗯，
对，他们在玩这个案子的，对，那时候有来找我们 approach 我，就是希望。那时候早期的冷却液是氟化液，那他希望找我们，就是说、嗯、嘿，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alternative， 就是取代氟化液的材料。
嗯，
对，那时候我们在20年的时候大概就有开始 study。
哦，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在做液冷的时候，这个液体的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个冷却液应该是什么，这算是在我们讲静默式液冷的一个关键吗？
其实可以拿来当冷却液的化学材料很多，
嗯，
很多。那我们如何从这个可能几百种冷却液的材料去寻找适合的，大部分都是依靠我们的经验啊。
哦，
对，依靠我们的经验。然后还有我们也是有征询许多国外厂商，
嗯，
因为我们大概是先从比如说你知道其实高电压的变电箱，
嗯，
里面都有泡油。那其实那种油是绝缘油、
哦、
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诶，油的特性好像是这样子，
对，
反正也是导热不导电，
对，
那我们就试试看从这些油的中间呢，我们去找适合的，
嗯，
看有没有可以适用在这个电子产业上。
OK， 我们先讲一下所谓的静默式液冷，基本上就是把一个很热的电子产品丢到一个液体里面嘛，然后这样子去散热，这样子。
对，我们都称为我们把 server 洗泡泡浴。
OK， 好，那所以你丢进去以后，这个液体你就想嘛，如果今天我们把手机丢到水槽里面啊，现在手机会坏掉吗？早期都会坏掉了，现在不知道，
现在也会坏啊。
好，
你以为那个防水连接器真的有用吗？
他们
压力大一点就坏了。
他们不是会有那个吗？什么
骗人的啦，
什么防水系数什么多少，
生活防水。
对对，
你看我带手表去游泳，他要跟我说游泳没问题啊，你那一般的那个生活防水说什么水下不知道几米吧？
对，
我跟你讲，没几米就不行了啦，那个压力一大就爆了。
哦，所以我们知道嘛，就丢水里面电子产品是很容易坏的。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找一种液体，它是适合丢到水里面然后去做散热的。所谓的适合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的适合，当然最基本的这个液体它本身要导热不导电。
OK，
对，这是第一个，
因为导电就会坏掉。
对对，当然
okay, okay.
当然。那第二个，这个冷却液要对电子产品所谓的兼容性要高，比如说我们一台电脑里面有非常上百种材料，
嗯，
哦，它可能有电片，
嗯，
它可能有塑胶垫片，
它可能有塑胶啊，有金属啊，
对，有金属，
电路有铜嘛，然后什么应有尽有啊。
对，那我们要确定我们这个冷却液对于电路板上面所有的材料兼容性要高，兼容性要高就是我们的冷却液不可以对这些电子材料可能不能把它给腐蚀啊、
嗯、
不可以让它裂化 啊, 啊
是是、嗯、
不可以让它脆化，或者是我们不能溶解它、 对，
啊，对，因为有机溶剂溶解有机物，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要挑一个非常适合的，而且对于电子材料，它又要求所谓的要介电强度，
是，
意思就是它要耐高电压嘛，它不能被高电压击穿，所以它是其实有很多限制的条件。
OK， 然后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固定下来说，就是什么东西最好。
现在市面上的氟以外的冷却液，其实主流应该是我们所谓的合成油。合成油。那但是现在也是有许多石油公司齁，他们跳下来一起做，对，来一起竞争。那至于说还没有固定，我们应该会是说每一种冷却液它都有它的特性，我们合成油有合成油冷却液的特性。对，那其实氟化液我们认为在未来它还是会存在。对，因为中国还是有在生产那个氟化液，它不管欧美，所以它还是会继续生产，所以还是会有人会选择使用氟化液。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这个液体是可以乱换的吗？比方说我这个伺服器我现在用氟化液，我之后下个礼拜我就换一个合成油。
你说换一个不一样的液体啊，
就跟我那个机油化不同厂牌一样
啊。对对对，
是可以的吗？
你就想象未来会使用这种所谓的 immersion cooling 啊，
对，
可能是 high computing 或 AI 用的 server 在用的，
对对对，
那代表一个 server 可能是非常的贵。
对，
那你就想象 server 就很像一台可能是宾利车。
对，
那我们的冷却液就好像它的指定用油。
哦，谁会指定？
对，所以说现在 server 厂的做法就是说，他可能会跟数据中心的客人讲说，我希望你用我的 server， 但是你要用我指定的冷却液，这样子你的 server 才会得到保固。
OK，
对，所以一般要换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server 那么贵，相信很多 data center 的那些 owner 他可能不太敢去换。对，
所以通常可能是在做伺服器的厂商会决定我应该要搭配哪一个冷却液，这样。
对，应该说他们就会希望说验证很多家，很多家的冷却液，这样子。
那他们所谓的验证，或者是我最后到底要选哪一个，你知道他们的这个评估的依据大概是什么吗？
评估的依据其实当然最直接了当就是他会直接把伺服器泡在冷却液里面，
对，
做可能是热传的测试啊，或者是做讯号传输的测试，然后甚至会去做老化的测试。对，对，那这些测试都结束了，他才会把所谓的材料写进去他的也许产品的白皮书。
那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听起来应该就是冷却液不会去加速嘛，所以尽量就是不要让它变不好，对不对？比方说不要会加快老化啊，或者是我不要会降低我的 performance 啊，这样子。那还是有很多种啊，我最后怎么样去决定我要哪一种？
对，因为我们的冷却液其实占整个系统我们的成本可能还不到 2%， 但是我要扛所有的责任，因为所有的 component 都会跟我的冷却液碰到。
这个 2% 是什么？因为冷却液听起来是一个消耗品。
我们说以整个冷却系统的建制，
对，
比如说这个冷却系统一组可能也许是2000万，含 server
冷却系统吗？OK，
对，含 server。
我想说就我的概念一直都会是，就我们都会说泡到水里面嘛，所以在我想象里面就是一个大浴缸而已，就是放完液体的大浴缸。
没错，它是一个大浴缸，但是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独特性在，它可能它要耐压，要防漏，然后材料当然我们的冷却液对于这些 tank 里面，
对，
虽然说
你们真的叫 tank 是不是？
虽然说叫大壳，
叫 tank 啊，
对，叫大给壳，
那真的就是大浴缸啊，
真的是大浴缸，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是把 server 洗泡泡浴啊。
OK，
对，所以我们的油对这些系统厂做出来的那些 tank， 我们也是要通过兼容性测试。
哦，了解了解。好，我发现一下子就有点进到太技术了，
是
我先拉回来到这个，你当时是化学背景，然后就富士康刚好跟你有想说，有没有办法来合作看看什么？就是冷却液的提供啊，这样子，然后你就决定创业了吗？
会创业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遇到 COVID 的疫情，然后其实我们公司有两个 co-founder 是从矽谷来的，
所以你们是三个人吗？
我们总共有四个人，
四个 co-founder，
对，就是我跟一个高雄的好朋友，
对，
那还有两个是从矽谷来。那为什么会遇到那两个矽谷的 co-founder？ 是因为刚好疫情，他们卡在台湾。 他们大概都有朋友是跟我们一起做化学的，那我们做化学疫情嘛，我们一样要借酒消愁啊，对，然后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哦、
就是酒友酒友、
啊、我们是靠那时候靠酒精消毒啊，还是要一直喝，
完全可以理解，
对对对，然后喝酒，然后喝酒喝一喝，然后有一个做化学的非常好的朋友，他就说哎 Daniel 我介绍我的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哦、他们刚好疫情回不去美国就来台湾，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吃饭的这样子、然后那两个美国的 co-founder 就说哎 Daniel 在做什么、我在做这个啊、这个竟然把伺服器泡在这个油里面，说对啊很神奇吧、他说哎，好像可以玩玩看、
好像有点意思，
什么概念这两个是什么背景啊？
其实刚好有一个他是一个六十几岁的阿伯，那他已经、很早就退休，但是很有钱、很有钱、
okay, okay.
在神猴实验我有去过他家，就是没有路灯的房子都是最有钱的、
okay.
对，那刚好也还有另外一个 co-founder 他在台湾，他是辅大化学系、他在美国念了法律、对，其实他在投资圈蛮有名的，戴志成戴博士、
OK 那我知道
OK
我知道了
懂了，
对，那 他是、one of 我的 co-founder、然后他也是觉得、Daniel 这很像很好玩、那刚好他又化学背景，他就觉得好吧那我们就凑在一起、玩玩
玩玩
弄弄看、
我有钱玩玩、
没有，其实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很小啦很小、对，那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可是他们两个不缺钱，你也不缺钱，
我很缺啊。
对啊，那你怎么敢出来创业？
拿点钱到我这边，
我几乎是我几乎是在卖皮肉钱的、
啊，卖神器接上去，
差不多，差不多，
现在应该是
差不多，差不多。
还好，那个已经有小成。
你本来的化学背景，我们再深入一下好了。你做的是在讲怎么样的化学背景呢？因为我原本想的可能就是这种代理化学品。对，那我是代理化学品的话，在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其实不是，你是有其他的东西。
应该说我们的化学背景就是比如说我可能24岁退伍，那刚好我是念化工化学的，那我一退伍到现在我从事的行业都是化
工
化学，对，化工相关的。所以说我有在化学工厂待过，也待过自己做代理商，也弄过半导体的化学品。
哦，你也用过半导体化学品，对。
对，所以在这个20年这中间呢，就是有累积很多经验，不管是工厂生产的经验，或者是代理，对，或者是自己当小老板玩玩，
玩玩你也玩玩啊，大家都开间公司玩玩。
对对，但是其实台湾的化工化学业界很好玩，有点长幼有序啦。对，
我有听过，
所以大家都还是会互相帮忙、其实、我们都有一句话就是万事皆可桥、对、缺订单也可以桥、要订单也可以桥、对对对，所以
应该读化学、
没有没有，但是我们起薪很低的啦，对对，
谦虚啊、
曾经台大化工也是我第一志愿的，曾经、
好险好险好险好险，我认识台大化工都很肥累
我要自己调一些加来就改成调酒，调有机容易啥算
了。我遇过好多哇，那种化工化学博士，我们去某一些场所说哇，玩得特别起劲耶，
果然是博士，
对对对，
特别会调酒，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都是很含蓄啊，我们没念什么书嘛，都很含蓄。那些我念书的，哇。压抑，
懂玩，
压抑，压抑，压抑，
学习啊！下次要去开开眼界。
对，压抑，压抑，对，所以就在这个业界，然后刚好累积一些人脉，其实对，我觉得现在来讲还蛮有帮助的。对，包括其实我们公司在去年有一个天使轮，
是，
对，那也是有一些我们化工业界的老大哥，他也是跟我聊天，聊一聊，他就问我说：“Daniel， 你有没有缺钱？”我很缺，老板
放我这里。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Daniel， 我们一年喝酒大概花多少钱？”我说：“当然，我一年跟你喝酒大概花快100万。”啊，对，那他就说：“啊，那后啊，我就当做我们少喝几年的酒。啊，你欠多少？哦，很多。他也没有问我股份或股价多少，他就说：‘你把那个户头账户给我，钱就打进来。’”
不是你看一个人一年喝酒100万，
没有，跟
你也很懂玩呢、
啊。我不懂。
你家假设很多人就知道你去哪里喝了，
很懂了、欸。这万一你要怎么喝到一百万？
没有，就我们那以前
一个礼拜喝两万、欸，怎么办到的？
很累、欸。
可以理解。
有时候下午就开始哎、欸。
哦，这果然很传承。
对啊，
真的。
我讲个笑话，以前我们去客人的哦，化工的传承客人，我们要带香槟酒。嗯，香烟、槟榔酒，
太棒了！懂，还有菜馆跟那个随意的故事之类的、哦。
对啊，对，然后那些老板真的很客气，然后有时候要谈年度合约，哎哎，当哎，阿给你安尼啊
啊，杀杯啦，
先来啉一摊、哦，好啊好啊，加你哦，哇、哦啊，就跟他拼了这样子，
万事皆可巧。
哎，对啊，我们就万事皆可巧，
对不对？
对，万事皆可
巧。还好我没有念化工，
可能一直趴在桌上，不知道跟谁巧啊。
真的，
对，但是都很感谢，一路以来真的都是好朋友帮忙啦，就真的都是因缘际会。
嗯嗯，
对对。
好，所以当你开始说，哎，那我们要来做这间公司，或者是开始把这个议题弄出来以后，这个的商业模式大概是什么？就菲斯库这间公司现在到底在干嘛？
哦，我们的商业模式其实我们认为我们有的是 know-how 跟配方。
嗯，
我们的原料我们跟美国的石油公司 Chevron Phillips，
嗯，
我们买他们的原料，然后加上我们的配方，成为我们自己的产品。
OK，
那我们通过客人的验证，不管是 Intel 或是一些 server 厂，我们通过验证。嗯、那我们认为 patent 是我们的 know-how。那我们在化工界那么久，我们要生产，我们就是找。信任的厂商帮我们代工，那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卖这个油，我们卖其实很简单，
嗯，
对，因为卖我们的竞争者、嗯、competitor 像 Shell 壳牌，
还有
他比我更会卖，他更有钱。
像我知道那种就是静默是一人的话，是不是也有蛮多人在用 3M 的冷却液？
就是刚刚那个氟化液，
对，就是氟化液，但是他在2025年他要下课了，因为法规的关系。
哦，因为氟在环保上面的议题，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在
欧美、嗯、他自己说他下课了，不是吗？
他自己，因为他在欧美被告到翻掉了。
嗯，
对，而且现在在欧美制造氟的厂商其实很可怜，
嗯，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点风声鹤唳，比如说他的工厂举例来讲，可能在 Houston，
嗯，
某一个城镇，
嗯，
那如果那个镇旁边有人得癌症，他就告你，
嗯，好大的把嘞，
对对，所以造成有一些做氟化学的厂商在欧美的生存可能就比较困难，
嗯嗯嗯，就全部都来中国。
欸、对啊，因为中国根本不鸟啊、对啊，
目前看起来的确是这样，没有错、
啊、是啊，是啊、
欸、有一间还是、欸、我觉得日本也蛮大的嘛，好 Daikin 的样子，
对，但 Daikin 在台湾应该是着重在做、半导体的化学品、氢氟酸啊、氢氟酸之类的、还有他们的冷媒当然是蛮厉害的，
所以你们去研发了这个配方，然后去让代工厂来做这个冷却液，然后就卖给 server 厂商吗？
应该说我们是先通过他们的验证。
对。
那如果说这些 server 厂商想要跟我们的产品 package 在一起，
对，
那我们就会卖给他。
哦、oh, ，OK。
对，但是其实真正的decision maker 是 data center 的 owner。
哦，真的吗？
对，他们是可以决定，比如说我是 Google，
对，
我要盖一个也许很大的一个数据中心。
对。
那其实我可以决定我要封人。或者是 liquid cooling 或者 immersion cooling，
OK、
如果他要 immersion cooling， 他还可以选择我要 server 或者是我想要 gigabyte 的 server，
嗯
嗯，那如果说他找到那他可能会提说 OK， 我没有 total solution， 我们给你，我们有 server， 我们有 tank， 我们有 coolant，
对
对，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尽量跟 server 厂抱在一起，我抱紧他的大腿，
嗯，了解，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这些 data center 他们会决定说他们想要哪一种散热方法，然后他们可能想要哪一家的 server，
是，
可是冷却液用哪个牌子基本上应该还是 server 厂来决定的，
对，因为就刚刚我举的举例就是很像宾利车搭指定用油一样，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策略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跟 server 厂抱在一起，希望成为他的冷却液的供应商，
嗯，
对，那更甚是说，其实我们公司除了卖冷却，我们公司是更着重在所谓的 after service，
是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今天卖冷却谁都可以卖， 如果你拿到壳牌产品你也可以去卖，拿到我们竞争者产品可以去卖。那我们是强调 after service， 是指我们提供这个客户在使用中他的产品检测，他给我们样品我们就来帮他检测，甚至如果说年限到了要回收，我们把它回收，不管他的货交到天涯海角，在冰岛在非洲，我们都把它收回来，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化学品。
对，
这些数据中心的 owner 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 take care， 怎么去 handle， 那我们站在我们化学公司的立场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开箱细心的倒进去给他洗泡泡浴，
对，
然后也许三年五年要换水咯，我们把这油拿走，对，再换一批进去，这样子。那中间需要检测我们来帮他检测。
检测什么东西？
这中间可能需要 monitor 这个冷却液的品质。
OK，
看它有劣化之类的。
对
对对，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冷却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因为是密闭系统，它其实非常的稳定，但我们都害怕会有很多可能外在因素，
应该还是会挥发吧，多多少少
基本上不会。
密闭的话
没有，又有两种啊，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就真正所有的那个 spec 的那些数字是多少。
我们的冷却液 base 是油，所以基本上盖子打开它挥发也非常非常的低。对，那我们是反而是害怕就是外在的因素，可能是也许有些操作员打开，
对，
他就真的开一天，然后或者什么东西飞进去，或者有人认为透明无色，那是不是水啊？真的加水
哦？透明无色吗？
对，我们的冷却液是透明无色的。
有会
给你们给他加一点颜色呢？
对啊，对啊，对啊，为什么？
对啊，只是为了警示而已啊。因为很多化学品不是都是这样处理？
那个啊，工业酒精不就是吗？你粉红色就是你加上去的啊。
因为我们原本买来的 raw material 就是透明无色的，
是是，是，
对。那我们反而是很怕客人用酒会变色，他会来跟我 challenge， 会跟我 claim。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也是协助，就我们一开始货到客人那，我们会给客人一个 training。所谓的 first order training， 我们会教育 data center 的 user 会跟他说，你怎么 handle， 你怎么 storage 这些产品，那如果你需要提供样品，我会教你怎么去取样，你怎么寄给我们，对，然后包括未来要回收，我们会教你一些 process， 如果你们帮我们把回收品收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就把这个油给他收走，帮他处理掉，
了解
了解，
因为 sustainable，
了解了解，就是循环的那个啦。可是如果假设五年它除役了，那这个油你们要拿去做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油的本身它是可以应用在润滑业界，所以我们把它拿回来以后呢，经过我们会看状况，我们可以处理一下，然后再把它回到可能是润滑业界那边的应用。
就是那个吧，巴菲特有买一家那个叫什么 Rubrin，
Rubizo，
那 Rubizo， 对对对 对， 对，就那个嘛。对，是那个相关的。
Rubizo 其实他一开始又找过我们，
就是，应该说那化学是很相关啦。
对，
实际上我不懂。
对，其实化学品大概就这样子。
理解理解。
对，但是其实
什么叫大概就这样子？感觉很复杂、
啊，就是很多 C 啊，很多 H 啊，画画画画这样子、
啊。对啊，很多碳键、
啊、这些我都不会啊，碳键
啊这样子，琴键啊。
这有时候就是江湖一点绝，说穿了，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吧？
应该还是蛮了不起的啦，应该蛮了不起。
对，所以我们就强调就是做一些售后服务啦。我们跟强调跟其他竞争者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边。
既然讲到竞争者，我们也来聊一下目前在做这种冷却液，像你们应该就是完全在做这种浸没式液冷的冷却液，对不
对？
对。就比方说像水冷那个，其实那个就是单纯的水嘛。
水冷那边的话，其实他们是所谓的，也许各位有常听到所谓的 PG25 的冷却液，它就是丙二醇 25% 加 75% 的纯水。
OK，
那个就是所谓的 liquid cooling 在用的，包括你们现在看到很多电竞的电脑，他们会走那个冷却液，其实那个大概都是所谓的 PG25， 就是一些醇类再加水，它里面是含有水的。
但你们就是完全在做所谓浸没式液冷的冷却液。
对对对。
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浸没式液冷的这个冷却液，它的市场目前到底是算大吗？还是其实都还非常非常早期啊？
我们现在算是非常的 early stage。
我说这个产业也是。
这个产业也是因为现在其实还有遇到很多的困难。第一个当然比如说像 server 的保固，谁要出来喊？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谁去整合这个不管是 infrastructure 就是数据中心的硬体啊，谁去整合、
对，我没有补充一下，因为那个你全部都装满水嘛，
对，
跟你一般的房子的那个不一样啊。
啊，哪个？
你一般的 server 就是只有机器嘛，就是气冷的嘛。
对 对
啊，你想你那个立方体全部都灌满了水，
对
啊，不是会变很重吗？
对啊，对啊，
他就问你啊，你不是土木的？
没有，你说这个东西会跟结构有关是？
会，所以我们的楼板载重不一样，我们好像每一平方米要承受1400公斤的，
每平方米1400公斤，
对。这样您的专业、
超重的、有够重的、
对，那蛮重的，
对，所以楼板载重要重新的设计，但是它好处是呢，数据中心理论上是不用开空调的
啊，因为以前都要疯狂的开冷气啦，
对对对，
因为气冷要开冷气嘛，
对，因为会使用 immersion 最重要是会看所谓的 PUE 电源使用效率，
是是，
那会使用 immersion cooling PUE idea 的 number 是 1.0，那会使用我们 immersion 的话，数字大概是可以 1.02 到 1.07、非常非常的低，就是最主要就是为了节电、还有有效的散热、但是在整个数据中心的硬体的设计、就跟不管是 liquid cooling 或传统的风冷就会不一样，所以这是也是卡关的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合成油，
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闪火点。
什么
闪火点？
闪火点，
闪火点就是如果说当发生火灾，火灾的时候，比如说到了闪火点的温度，比如说是250度，
对，
那我们的油会帮助你燃烧，
瞬间就开始烧了，这样。
对，所以还会遇到所谓一个消防法规，消防法规、
消防法规，这个我倒是没想
到。对，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但是每个国家的消防法规不一样，像台湾，其实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台湾消防法规非常的。我们认为不合理，因为站在我们化学品的立场，我们的原材料是一般的化学品、我的仓库可以摆的比山高比海深很多货、但是我们一放到电子厂它就有规定，哦，你东西只能放这一点点，对，因为它很害怕起火的时候、对，所以它就有限制所谓的总共的储存量，对，
哦，它是那个吧，公共安全之类的那种的法规。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但是其实我们遇到有一些像其他国家，他们是采用报备制。我们只需要跟当地的消防局去讲说，哎、我在这个场域我要放多少量。那我们当然该准备的文件我们会准备好给当地的消防局去看，是采用报备制。但是台湾的法规是要求，哦，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哦，理解。因为其实最近有类似。虽然说没有关系啦，那个东华大学不是在化学实验室在烧吗？
对，
就是你要去扑灭化学火灾的能量，
是
到底哪个地方需要是？对，我猜是这样啦，对啊，但
对，然后又加上前几年的明阳大火嘛，
是，
对，
可是那好像比较偏粉尘，对不对？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明阳大火是因为有那个过氧化物
哦，
对，过氧化物，
所以他们也是烧，没有，他们是全部烧掉啊，烧完以后才处理完了。
对啊，所以会遇到有这几种状况。对，会让这种冷却方式还没有办法大量的 deploy。
所以听起来包含了说各种的法规的东西啊，然后安全性啊，其实我觉得像楼板承重其实也算安全性啊。这个其实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其实在效能这边上面反而没有问题。
效能其实 server 厂都有验证，这是绝对没有问题。
哦，那成本哦。
如果说我们跟传统的风冷比，
现在还有在用风冷的吗？
还是会有，还是会有。
主流是风冷啦、
哦、真的、哦、所以没有都用水冷、哦、至少到
水冷太贵，
对，
是啊，水冷没有你想那么好、啊、
但其实水冷跟 liquid cooling 跟我们 immersion cooling 我们的所谓的建制成本都比传统风冷还要高
哦。
对，
那如果是 immersion 跟 liquid 比呢？我们这边在讲的 immersion 就是泡浴嘛、然后就是 liquid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管子，然后就一
直到什么，对，是没错。
啊、其实很多人都说水冷、不能说很多人啊，我们定义应该是水冷就是那个嘛，就是 liquid cooling、
对，
液冷就是 immersion cooling。
对
对，
没关系，我们就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对
我
来说英文比较，我
觉得都一样啊、
对我来说英文比较容易辨别差异啦，因为我们在讲液跟水、其实都是液体。
对对，我也是觉得很像，所以我就快的，我就觉得全部都讲浸没式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可能要浸没式这样子，我觉得就有点比较能够理解它的差异在哪里。 那如果今天我们在讲浸没式跟传统的水冷比呢，在成本上面，
其实我们两个成本差不多，
差不多
不会贵到多少、对，但是我们会认为在比如说日后的 maintain， 我们认为我们在 maintain 方面我们会比较有优势。那原因是因为liquid cooling 它在 server 上会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管路、那如果到时候你要维修哦，你可能
要拆
那如果说以 immersion 来讲呢，其实 server 几乎你不用管路嘛，你不用改、原本的你就直接泡进去就好、要抽出来就是直接抽出来、对，所以在 maintain 上我们会认为我们比较简易。但是
有说抽就抽那么简单吗？那台应该都很重吧？
很重，当然要抽出来还是会需要一些自动化的设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除非你是狗公腰，因为 tank 很深啊，
狗公腰可以是不是？
对，因为 tank 很深啊，
等我喝醉一点试试看。
可以，对，因为 tank 很深，而且一个 server 很重啊，
很重。
我以为那种东西是人力拿不起来的东西，就一个人是拿不起来。
以前拿得起来啦，
对，
以前一个 U 一个 U 不是有那个刀锋式的，
对，
那是给人抽的，你知道吗？
OK，
不然干嘛刀锋式？
没有，我说你一柜应该是不太可能吧？
不是，你那个柜是看你是讲，你讲的是 rack 还是一个 U
rack 啊？ rack 应该不太可能吧？
rack 很大嘞，
对啊，那个都是可能一个半的人的高度，这样应该不太可能啊。
哦，那就是
对啊，所以第一个因为它重，然后 tank 又很深，
对，
然后又加上未来如果是真的 immersion cooling 的 server， 可能又会很贵，所以通常不会用人，对，用
你应该不会想要用手举兵力吧？你看他自己放弃这个机会，交给你
好了。他可能是用手指头，
不要有人都手在劳力士啦。
劳力士
跟比例
差那么多。
OK， 好，那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像这个产业可能还在刚起来，我们刚刚讲了它的一些困难点，可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是很有机会嘛。现在在。
怎么讲，我们一直觉得有机会我们才会请这个
对啊
对，来跟我们分享。
我蛮好奇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这个英雄有多少，就现在有多少人在做这个冷却仪啊？
我们只能说以 server 厂来讲，几乎每一家 server 现在大家都有投入。
你说 server 厂自己投入冷却仪吗？
他们有在研究所谓的immersion cooling system、
okay，
系统，
研究这个 solution 吧。
对对，就研究这个 solution， 就是server 要怎么设计啊、你 tank 你想要怎么弄啊、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最早当然像我们配合的像纪刚哦，就纪家子公司，还有人保然后我们知道在台湾来讲，当然我不是很专业、那我们看到是这三家是比较积极，对，因为他们很早一开始都有跟我们一起参加 Intel 的所谓的 Immersion Cooling 的那个 OpenIP 的那个 Community 里面、
okay， 所以现在你们会有 Intel 的认证也是在透过跟这三家的合作去拿到的，对了，
对是，
这个是 Intel 的一个 Program 吗？
要怎么讲不会得罪他。
Intel 找我们一起赚钱，
他是爸爸，他是爸爸，不能得罪啊。
对，我只能说 Intel 最主要是做 CPU 嘛，
对，
那也许他们可能希望在这个 server 的市场上可以 gain 到更多的 market share，
对，
那他们站在这个 CPU 的 provider 这个立场，他们希望 create 这个 project， 然后带这些下游的厂商一起来做这个验证，那希望借由这个方式呢，就是也许他们在 CPU 的销售上可能可以增加。
哦，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浸没式的艺人感觉其实蛮常看到 Intel 出来的、他们感觉在这边其实他们算主导吗？
因目前还算是啦，
他们有在搞啦，
对对对，他们有算，
对啊，因为其实以 server 来说，虽然最近的 server 大家开始关注的可能是以 GPU 为主的这种 AI 的 server、那当然毕竟我们如果真的在讲 server， Intel 还是一个绝对的大多数嘛，然后感觉起来之前在讲到这种浸没式艺人的散热，其实我看到蛮多计划都是 Intel 有提他们的 idea 这样。
如果说以 CPU 的 provider 来讲、对，没错， Intel 算是很积极，他有跳出来来做这个所谓的OpenIP 的 project， 对，但相反 AMD 好像就没有，但我觉得是可能也许这两家策略不一样嘛，因为我们知道在 server 的 market share Intel 是占的比较多， 对，
是是，
对，当然我们也知道 A 公司在后面也是极其之罪。
欸，那我也另外一个蛮好奇的是，当我们今天进到这种寂寞式艺人的散热的方法的时候，原本那些在做散热的厂商他们是什么角色呢？
你是指比如说像双红？
对啊对啊对啊，就没有他们的份了。
应该是说他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配合这些所谓的散热模组的厂商，我觉得可能要看他们公司的策略吧。像双红奇红我们一开始也都有接触，但是他们就是着重在做 liquid cooling。他们觉得 well 可能 immersion 还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没有必要要投入这样子。但是像一些高力或者是像立志，
对，
那他们就是特别有在 study 这一块。
因为我可以想象你今天如果要做不管是传统的气冷，我要用风扇，还是我用各种的什么散热膏啊散热板啊，或者是我要用 liquid cooling， 我那管线要怎么设计啊，我要怎么样有那个水压可以让它通过啊，
对对对，
它感觉都会有一些组件要做。
是，
但如果今天我们进到静默式的艺人，它就是一个缸子，然后里面塞一体，然后把机器放进去，
对，就不用这些管线，
对，就没有组件。那是不是在技术难度这边就变得比较低一点，就这个东西难度变成在我们可能讲那个水缸它的安全性啊，然后它的稳定性啊跟这个液体，可是就没有那种精细的组件要做。
对，站在我角度 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理论上 server 泡进去它不需要做大幅的修改。对，那反而我们应该会着重在说，因为毕竟泡进去是要用个三五年的，那都会着重在这个所谓的 reliability，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到底是不是可以符合，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每个人客人都问我泡进去，哎 Daniel 你怎么保证你品质，有没有人用过，我说哇
哇，
那 commercialize 都没有，你问我三年五年是什么，我没有办法保不啊。但是我们只能借由我们做许多的测试，比如说老化测试，我们确定我们东西是好。我们老化测试就是在 immersion cooling 它的工作温度比如说是一般来讲可能是60度，那我们可能 double up 可能变100或120，那我们一样把也许东西泡进去，那我们看泡进去这个油，我们叫持续的观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高温的状况下，
主要是觉得有可能高温会促进化学反应，所以如果会老化的话它应该会更快老化。
对对对，我们就是模拟，就很像很多电子产品都会有什么高温高湿啊的测试，我们也是类似这样子。对，但这些测试其实都需要我们的伙伴像 server 厂跟我们一起做，因为我们会着重在 chemical， 所以像我们公司我们是跟淡江大学化学系我们产学合作，那里就有个化学实验室，所以客户很多材料就会送到那里去验证。
对
对，就去做测试，那我们自己会安排几个实验也会在那边做。对，
所谓的客户寄材料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组件，可能用到了不同的材质，那就拿给你们放到那个液体里面泡泡看这样。
对，没错，因为一台 server 上的 component 可能上百种，那每一家 server 厂用的材料可能又不一样。
哦 OK，
所以有些客人问我说，哎 Daniel 你有做过哪一些兼容性的测试，我说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做，但我们欢迎客人把他用的材料给我们，我们帮他做。
所以如果像你们今天拿到 Intel 的认证，它主要这个认证是什么东西，就是说看起来可能是我这个组件可能可以泡这个液体，但另外一个组件可能不能泡。那 Intel 的认证是怎么样认证呢？它是说我只要有一个组件可以泡就通过，还是它的认证可能说我这个型号的 server 我全部都可以泡？
我们当初跟 Intel 做的是 Intel 它是会给我们大概我那时候好像三四十种材料是 server 上常用的。那当然也许他们可能自己有泡过他们的 CPU 啦，但我们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测。但所谓的通过验证，他们应该是说 Intel 其实当初他们是有验证三个油，三个冷却液，对，
是不同家的，
对，不同家的。那其实站在 Intel 立场，他不会说哪一个好，他会说可以用，
这三个都可以用。
对对，
这三个都在我的那个什么 vendor list 里面。
对对对，他会说我可以用，但他们有一点也是会跟客人说，哎，如果你买有 CPU， 你要泡在里面，你最好是选这三个里面的。如果坏了，
对，
哎，没有在这历史里面，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赔。
了解了解。好，所以目前你们，因为就刚才说，可能还没有到 commercialize 阶段。那目前你们在看这个产业，你们有预期说，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样叫做一个 milestone 吗？接下来的 milestone 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吗？
我们会期待今年会有许多的 POC， 就是 proof of concept。对，但是
这个 POC 大概会到什么程度？
这个 POC， 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台湾说真的，数据中心的量太少。我们现在唯一有听到，可能台积电有想要弄一个 immersion cooling 的。对，但是他想要用氟化液。
OK。
对，
因为还是历史比较悠久。
对，他们认为可能氟化液比较稳定，而且加上他们厂内有使用很多的氟化液，
okay, okay.
所以他们会觉得 well， 对，
我很有经验，
台湾可以没关系啊。
啊，对对对对对，
政府也不敢说话呢，
神山嘛，对啊，
政府不敢说什么呢，
你要说就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台湾数据中心的量很少了。对，我所谓数据中心是指自己要盖的。那我们看到可能是也许中华电信、台积、联发科、
okay、
对，还有也许华硕吧。
为什么要关注在台湾的企业自己要盖？因为 Google 也要盖啊，那不能。
但 Google 那是外来企业， Google 比如说它
这有什么差别？
决定权在美国，台湾的 Google 其实根本没有话语权。
OK OK， 所以你是说能不能使用你们家的产品，可能台湾企业比较容易使用到，这样吗？
对对，但 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跟 server 厂合，因为 server 厂也知道他的客人都是在国外。
OK， 所以就是可能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要看到一个比较进展的 milestone， 比较是你们的合作的 server 厂加油。
对，但我们认为东南亚会是一个很 potential 的市场。
哦，真的哦？
对，因为数据中心毕竟还需要地嘛。需要地。
对，
那东南亚目前正在成长，那它的地算是还蛮具有竞争力。然后当然美国以数据上来讲，它算是数据中心最多的地方。
对
对，但是它可能比较 high end 的，可能 high computing 会比较有敏感性的，它还是会留在美国，数据中心还是会在美国。但大部分我们认为它应该都会在东南亚盖。
可是会用到浸没式的应该也都要是这种比较高性能运算的，
对，会是高性能。对，但是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东南亚，比如新加坡亚洲的数据中心展，我们每年都会去参展。
是，
那我们每年也会去拜访新加坡的发展局。对，那我们知道其实东南亚在数据中心的发展其实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其实许多美国大厂在东南亚的布局很积极。对，他们可能都已经在马来西亚，可能地都选好了。甚至在印度。那我们也有听到有美国大厂他们在新加坡地这么缺乏的地方，他还是要盖数据中心。因为你可以注意，新加坡是唯一东南亚没有天灾的地方。
哦，真的哦？
他有地震吗？没有，他没有水灾。没有什么天灾。
这我倒是没想过。
对啊，
但他超小啊。
超小，但是他数据中心往上发展。我们有去拜访过新加坡的那个国家数据中心。他好像在十几楼，号称是全亚洲最高的。
因为一般数据中心想的就是一楼啊。
对，但是他们是盖在楼上。
但我就觉得数据中心也需要水啊。
对，但是新加坡他们厉害，他们什么在水处理这里什么不管海水淡化，他们是真的很厉害。所以你可以注意看，新加坡是唯一东南亚国家他没有天灾。对啊，然后地震，印尼不知道震到哪边，但也震不到它。
这有符合他们的国家政策吗？
对，而且他们国家政策非常欢迎像这种如果你可以强调所谓绿能他们是真的非常的欢迎。对，而且他们在 security 上面他们也是做得很好。对。
这个还蛮有趣的。那就你目前合作的这些设备厂商来讲，你有感觉到他们有想要怎么样去推这个东西吗？因为听起来刚刚的那些困难每一项都不太好处理。
我想我们跟 server 厂合作，他们大概都有一些解套的方式，比如说法规方面。法规方面其实我们就会一起去找当地的消防技师。会去找 solution。 对，那当然 server 厂跳出来他也有办法去针对他的 server 做保固，
嗯，
对，所以还是有解方，
okay，
那只是差在说什么时候还有谁跳出来开第一枪。
所以现在还是要看所谓的这些资料中心的建设商，我们讲微软啊，
嗯，
然后 Facebook 啊，这种 Google 啊，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说好我要来买一台寂寞是一人的 server。
其实像我们知道像微软它的有一个数据中心在西雅图，
嗯，
他们很早就有采用所谓的静默式冷却，
嗯，
但是那时候是类似 POC 就是验证阶段的，而且他们那时候是采用佛花仪，
嗯嗯，
对，那据我们了解像微软或 AWS，
嗯，
或甚至是Meta，
嗯，
他们其实对于数据中心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他们在 study 这一块，
对对对
对，那其实我们认为在今年还有明年他们应该也会开始慢慢的布局，
嗯，
做所谓的 immersion cooling 的验证，
嗯，
可能是先小型的场域，
对
对，开始，
哦，
对，然后同时他们也会询问这些 server 厂，嘿，你有没有 solution，
对，
你给我，
对，
那我们一起来试试看这样子，
嗯，
简单说要盖不一样的房子你就知道了嘛，
对，
不一样的资料中心的这个叫什么厂房吧，我们把它当厂房好了，
对啊，我们只能说各家都有各家的盘算，
嗯，
但我们现在看到真的是东南亚非常的积极，
嗯
嗯，
因为我就觉得你要全新的才有可能就是技术上的转变啊，
对，没错，要新的数据中心，那现在看起来可能就东南亚还在盖，
okay, okay, 所以可能换代的话就原本怎么散热它可能还是会沿用那种方法，但如果今天我是盖一个新的地方，
不是换代啦，就是你要买最新的，
就是更新啦，啊，就是更新啦，啊，
你在同一个 server 的那个场域，
对对对，
它可能没办法改啊，
对对，目前的现有的可能就没有办法改成 immersion， liquid cooling 还有机会，
嗯，
immersion 可能就比较困难。
嗯嗯嗯，
对，
所以基本上现在他们盖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就可以知道了吧？
对，所以其实比如说现在在谈要设计 data center 的，大概两年三年以后就会盖好。
对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跟 server 厂的合作，我们看可不可以抓到一些生意的机会。
嗯嗯，
对。
这样你们其实蛮明确的，就是然后如果现在的设计没有的话，就知道两三年后也不会有，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去贡献营收，
对，
你们其实大概两三年前，哦，他还在盖的时候他怎么设计的就知道说他有没有把 immersion cooling 就是这个计划含在里面呢？
是是是，对啊，
嗯，
所以我们就是积极跟 server 厂一起合作，
对
对，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材料可以被写进去它伺服器的所谓的白皮书里面。
嗯嗯，像目前台湾的这些 server 厂他们会合作的这样子的冷却厂商多吗？
现在其实应该说每一个厂广达这些他们都有，那只是当然有一些可能不会找我，他们可能去找了别人，
嗯，他们是都只会配合一家还是可能配合很多家？
他们一定是会配合很多家。
嗯嗯，
对对，而且这些 server 厂也知道 decision maker 是 owner， data center owner 不是他们，他们要做的是要把材料都验证好，
对，
提供 solution 给他们，嗯，因为如果哪一天比如说微软找到广达，
嗯，
那他会说，哎，欸，广达你有没有测过也许是 Fastcool 的油，或者是你有没有测过壳牌的油，
对
啊，如果广达说，哦，我只有壳牌没有 Fastcool，
对
对，
哦，可是所以其实在选油那边 Data Center 他们也有话语权吗？
我们认为会有，所以其实我们的劣势就是在于说大型的你看到像微软啊 Google 他们都是美国公司，
对，
我们的 competitor 也都是美国公司，
对，
像 Shell，
对啊，就他们直接去跟壳牌买就好了，
对，所以他们有办法去 direct contact，
对
对，但是我们在台湾，
对，
所以我们辛苦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都有办法，像壳牌可能有办法 direct approach 到也许 server 厂的高层，
对，
但我们是只能从底层做起，
嗯，
对，慢慢的被验证，
嗯，那这边你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的策略就是尽量用但我们知道像这些国际的大厂，我们的竞争者他们都只是卖而已，所以我们策略就着重在我们所谓的 after service，
okay，
我们就尽量跟 server 厂说 well 我们有的就是我不只卖，
嗯，
但是你后面的一些阿里拉扎的事情，
对，
我帮你处理，
对，
你不用担心，
但所谓的售后服务就是人力啊，可是你们又是一间新创，你们的人力不会很吃紧吗？这样子的话，
因为像对我们来讲，如果说要生产，我们的布局是会希望在明年或者是后年，我们可以在新加坡设一个点。
嗯，
因为刚刚提到东南亚是很 potential， 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我们设一个点。那其实在当地跟用我们化学的就二十几年的关系，我们已经有找到在新加坡当地的合作的厂商。
嗯，
那他是也是上市的化学公司。
嗯嗯，
那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关系，他们也很乐意，如果是未来有机会他可以帮我们做代工。
OK，
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分析。
对
对，可以帮我们做这些甚至回收人力的服务。
嗯，
哦，对，那新加坡是一个点，最终我们也会希望要回到美国。
对
对，因为美国是数据中心最大的市场。
对，
我们在那也想开一个所谓的Operation Hub。
嗯嗯，
对，在那边服务客户。
嗯，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这种东西都找他们代工，那他们自己做就好了不是吗？
嗯，但
我学了以后，哎，我这个就变我自己的业务。
但因为配方嘛，我们有配方。
可是他们帮你们代工，他就知道配方了，不是吗？
但我们在这业界那么久，我们当然也知道说，我们给他东西，我们就说你就去搅一搅就好了。
你加这个 secret sauce 啊，拉拉啦，
哎，拉拉，你用卡拉丘拉手去搅或脚去搅，反正你去搅就好了。
他不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对，
他不会
知道，
他不会知道，
里面还可以乱加东西，让你无法逆向。
对啊，而且我们都会跟 data center 的那些 user， 我们会跟他谈所谓的service agreement， 我们会强调说我们也会跟你签约哦，会是由我们公司去帮你做这些售后服务，这样子。
嗯，哦，那这个还蛮新的，以前没有人这样做。
对啊，因为我们认为卖化学品很多人都会卖，你也可以卖，你也可以卖，嗯，但是重点是我们就服务业
了，反正先卖出去再说啦，现在也没有地方要我们收
乙醇。哦，COVID 那时候也很好卖啊。对啊，
对，乱讲一通。
了解了解。所以目前这样听起来可能都还不会有营收，对不对？就
其实我们都有营收，只是或多或少，因为我们在这些厂都有跟我们买货啦，只是现在都是在验证时期而已，所以
第一阶段。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什么立志、高丽，然后人保，甚至麦科，我们都有 Vendico， 然后伟创也有，伟创唯一我们也有 Vendico。
麦科，
对啊，
麦科新贵的，
对，我们都有 Vendico， 那只是我们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蓬勃发展，对，蓬勃发展，
理解，
嗯，
对。
那在你们跟双红旗红的关系好吗？这某种程度是一个替代品啊。
双红，我很努力在跟他们建立关系，对，在晚上的时候，开玩笑，开玩笑。
再来一个
是靠一些存类，
再来一个100万，
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
可以，
我们就是透过议题来卖议题，
人家是正正当当做生意，
一公升换一公升，
我们是走比较娱乐界的，娱乐界，
真懂玩啊，了解，好，所以你们目前这样子，你们几个人啊？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sales，对，两位，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advisor，对，那在台湾最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人，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三个人，
对啊，三个人就够了，
两个 sales 一个 advisor，
对啊，
只要三个人太厉害了吧。
我找人代工就好了，
不是要售后服务啊？
没有，现在没有啊，就
现在没有售后服务，
啊，就去听客户 complain 啊。
哦，那我最会了，所以我去客人那时候我们不要聊公事。
okay， 就是，
聊心事可以，
就是三个员工，然后创办人的话你会需要做事吗？你的
我每天就是努力跟客人吃饭就好了，
就你也是 sales
啊，好辛苦，
对对对， 我每天就是吃饭就好了，对，对，然后听客人讲心事抱怨啊， Daniel 呢啊，是
啊，
他
够老醉啊，
老不擦一擦就好了。对啦，
哦，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规模呢。
对，但因为其实做我们就是找同行，我们请他们帮我们代工就好。
嗯嗯嗯。
所以其实你们已经跨过化学公司最艰苦的时段了啦。前面在研发那个 recipe 最难嘛。
对啊。
这 recipe 怎么来的，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跟淡江大学那化学系教授，
对，
我们因为他是化学的嘛，那我们也算伙伴，有时候会讨论一下，加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好，这没有，我们就会其实有事啦，因为 应该是说
你们怎么试，在你们一开始可能对啊，你们要怎么去试这个东西？
应该说我们会先把一个我们的主材料我们先选好，
嗯
哦，然后我们再想到，比如说你会考虑到，因为我们东西本质是油嘛，
对，
你就想象，哎，如果麦当劳那个炸鸡的油、嗯、要让它变质、嗯，你要怎么办？
嗯，
我们可能会加一些添加剂进去啊，
对
对，那。我们有些 know how 也许会知道加哪一种添加剂可以让这个产品 lifetime 会增强。
OK，
对，但是在这 lifetime 增加的状况下，它的油的可能电性啊或其他的传导的特性又不能减少。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有测，那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我们有写了专利。
但你们会需要改版吗？还是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我们一直都有在持续在研发新的油，但这真的很耗时间，因为比如说现在客户才测试了，比如说我们品牌一 number one 一号的油品，二号不容易测过了，但是可能经过了一两年。
你测一个东西要一两年哦？
因为要所谓的老化嘛，
对，
我们希望时间拉长，
对
对，那可能客人他自己也会需要测很多，也许热传啊，我给他新的油，他可能说，哎，那我要测测看我热传是不是好的、嗯，我的讯号传输是不是正常的，
嗯，
对，
哇，像这个实验室摆了一大堆东西，然后一摆就是要摆个一年，
对，哎呀、啊，所以我们也是很感谢淡江大学化学系这样子，在上一次地震的时候还努力帮我保住，啊，油都跑出来了，还拍照片给我，哎、欸、，Daniel 跑出来，跑出来，
撒完地，
他有毒吗？他有毒吗？
他没有毒，其实我们这东西它本身不是危险品，
哦，
哦，那还好，
它不是危险品，然后其实它是可以 biodegradable， 它是可以被分解的。可以被分解是它可以回变成这个油的原料，我在如果我再卖回去给我的原厂，
嗯，
它可以把它变回去成为它的原材料之一。
哦，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就是它不是毒性的，
嗯，
对，对啊，那只是它有个闪火点，
嗯嗯，你说在250度
吗？
对，我们很多种不同的闪火点的产品，我们从150几到250都有。
为什么会有不同？就刚才讲所谓的油的改版的时候，我就有在想，你们会需要不同种类的油吗？还是就是一种打天下、啊、
因为我们的毕竟是油嘛，所以那个粘度不一样，我们会 create 不同粘度的产品。
那有什么差、啊、
如果说粘度低就代表流动性好，
对，
那客人在这个系统里面他的循环可能就会比较好。
他为什么要循环？
他需要循环啊，冷热当然要循环，为什么不用循环？
它是透过我油跟油之间的方法去做散热啊，我不用循环啊，我的油不用动啊，
不用循环，
没有
油也会导热、啊，
我就热传就好了，你懂吗？
对，但是比如说我在这个 tank 里面，然后 server 把我的油哦好热好热，
对，
我不能在这 tank 里面一直热嘛，我要把热的油带去外面散热一下，变冷的油，
嗯，
然后冷的油再打进去这个 tank 里面。
其实这个也是我刚想问的，所以你的油其实也会再经过一个冷却。
对对，会有一个所谓的热交换器。
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会比较省电啊？
因为基本上 server 上面原本都有风扇，那其实我们可以 remove 掉，
嗯，
基本上 server 就比较没有那么耗电。
可是你就是把电拿到外面去的，
但是我们也那个电也只会有泵循环的电，那个电量
还有那个吧，板式热交换器之类的，
但
就看要不要设计
这个东西。我们所谓的热交换器，我们其实是接每一个数据中心都有冷却水塔，
哦，所以你们直接接冰水机出
去？对啊，我们直接接冰水机。
哦，
对，所以
哦，那会比较省。
对，所以加上如果使用 immersion 数据中心，理论上是不用装空调。
嗯，
可是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会装啊，因为去维护
的人
会热死。
对啊，
我当然可能怎么定义这个空调？
对，
也许怎么定义的空调，它可以选择。因为其实去年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
是。
新加坡已经有规定，就是室内的空调好像是要27度还是25度。其实新加坡对于节电它很严格，
27有点辛苦。
以前我们去新加坡，我们是号称他们那个夹克是在室内穿的，因为那个室内空调都是开18、19、20那种。但是新加坡政府他们好像有个法规，针对可能是数据中心，他们会希望说你空调你不可以给我开很低，你可能维持要25度或几度，
嗯，
这样子。
哦，
所以你们现在遇到的设计是真的就直接就接冰水机，然后中间顶多再加个对流跟泵这样子而已。
对对，因为它本身一个 tank 就是 server 放在里面，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个所谓的热交换器，那热交换器可能就是接大楼的冰水机，
直接就接冰水机，然后两个就冷热交换的时候就把冷的油再带灌进来，
是是是，对
对啊，难怪其实这样子，其实一般的这种台湾的所谓过去做气冷或者甚至是现在做水冷的感觉没有东西可以玩，
有吧，这样的话那个冷热交换器的那个泡沫
那个 content 差太多了，
对啊，
那个是谁做啊？
啊，
那个像话会、
那个、做冰箱的、
啊，很多人都会做。
没有，我说就以你们的商业模式来说，谁来做这件事情？你们做吗？还是 server 厂商做？
你是指接、
啊、
那个是所谓的 system integrator， 就是所谓的
SI、啊、
对 SI 在做。比如说像台达哦，他们是整个设计整个那个建筑物的。
哦 OK，
哦，他们就很厉害，
所以其实也真的不关商业厂商的事。
理论上
台达也是散热厂商，所以就是要看是他的角色是什么嘛。
对，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被归在所谓的系统设计里面，
嗯，
其实它就不是所谓的散热模组，因为我就是整个系统我就是一起，
因为现在就是从水冷开始就是几乎都走系统了，就开始要走系统了，就是、
嗯、水冷也是吗？
水冷本身就是啊，因为它所有水路都要连在一起啊，断一个就全坏呢、
哦、也是也是，
对啊，不太可能因为今天这个漏水然后就看这个的人出来看一下这样子，不可能啊、嗯、
对，因为即便是 liquid cooling 它走管线
哦、
管线，
只要有管线应该就
行，那也要散热啊，
对对，
它怎么散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它在 rack 后面也是放一排风扇，它去吹那
个
管线、
啊
嗯
啊、那个叫什么门、嗯、风扇的那个就是气对水的嘛，
对
对
对啊，它也是后面装一排风扇，它要吹那个管线，要把管线那个传输出来的冷却液要把它吹凉，然后再打进去、
嗯、
再循环，
嗯嗯、
啊，
或是你装在外面嘛，
对啊，
叫什么塞卡什么的、
欸、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会问到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要有不同产品，然后你有提到这个粘性、
嗯、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我粘性越小散热越好，
应该说粘度越低它的流动性越好，那
所以散热
理论上它的那个循环就会很好，
那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散火点低
啊， OK OK OK，
对，所以就是看客户、
嗯、
但我们认为比如说server 泡在我们的冷却液里面理论上是无氧没有氧气，
对，
嗯，
那其实这个燃烧的三要素如果说你少了氧气、
哦、
理论上即便 server 里面自己产生火花，
对
对，产生爱的火花它也不会让它燃烧，因为里面没有氧，但是我们反而是要考虑到是、嗯、因为它是有在 tank 里面，理论上是很安全，
对，
我们反而会考虑到就是 tank 外面的火灾的时候怎么办，
对啊对啊，然后破掉的话，
对，但是那个 tank 外面的火灾那个就不是我们的问题，那可能是数据中心消防的问题，或者是看他是怎么设计，可能是断电系统啊之类的，
对对对，
他们去做，
应该就变成说今天可能假设万一真的不幸厂房烧起来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可燃物在那边，
对，但是你应该想说我们这个东西也许就很像特斯拉一样，
对
对，它
特斯拉是会自燃的、啊、怎么了吗？
对，但它是因为可能电池受到 damage， 它有可能因为电池本身会自燃，
对对，
它压死啊，
对，
它短路啊，
对，但如果说理论上它都没有出问题，理论上其实它是很安全的，理论上也许啦，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对啊，
嗯，好，是吗？
好啦，可能
特斯拉一定说是啦，特斯拉一定说是啦，
特斯拉压死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就看你怎么去定义它嘛，因为它被破坏了、
嗯、
对、
嗯、
这可能举这个例子没有很好，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这个tank 里面的东西理论上是很安全的，
嗯，
对
嗯，
因为其实 tank 都是 stainless 装 stainless 做的，它有一定的强度，
嗯，
对
嗯，
那我们都是害怕 tank 外面的火灾会造成这个数据中心的毁坏，
可是我比较好奇是外面烧起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冷有差吗？
对，所以
还不是会坏，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在推这个油的时候客人就会跟我 argue 说，哇 Daniel 你这散火点很危险，然后我就跟客人说，哎，这个150度烧跟250度烧差在哪里？那、啊、都是烧 啊,
啊，没有啦，这烧比较快可以比较好，
对啊，我说我、哦、比如说哦那个
那烧了有毒吗？
没有毒啊，它其实有毒的反而是电子材料烧了会有毒、
啊。对啊，对啊，电子材料烧了，所以我出来问啊，就是化学品烧了会有毒吗？
我们烧不会有毒，我们就只是很像一个燃料，我就帮助你燃烧
而已。OK OK， 好，
会比较难扑灭，它是真的、啊。
对，没错
啊，对、okay ，
因为我觉得在讲这个，它有几个点要看嘛，一个是可能是这个叫什么，是叫散燃点、
散火点、
散火点之类的。
嗯，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应该全部都是单向式的嘛。
对，单向式，
因为其实有双向式的。
哎，什么东西？
好，就是静默式散热有两种，一个是单向式、嗯、一个是双向式。
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呢？
双向式就是相变材料，它是一直挥发一直挥发，它的那个 转变向的那个是很低的。
OK， 所以它是透过液体吸收热能变成气体，然后我可能在冷却之后再变回液体这样。
对对对，没错。
但双向目前只有佛花液可以使用而已。
你好像五十度就会变成那个。
那个就看它的材料特性，它可以佛花液可以设计五十度沸腾、六十度沸腾、七十度沸腾都可以。
对啊，但我们现在的就主要是以单向式为主啦，因为双向式我们没什么高，不是双向式感觉很困难啊。
为什么？因为双向式听起来你就说，如果这是佛花液的话，那佛花液其实不是比较久了吗？
佛花液是很稳定，没有错。但是先讲价格好了。
对，
它一公升可能是四千、五千台币。
对，
但我们可能是它少一个零。
哦，
我们在材料竞争性上我们就有。那我们氟化液它没有办法回收，它在这个化学结构上它很难，就是
它太稳定了。
对，它太稳定了，它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回到初始状态之类的，所以它回收上非常的困难。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它是向的变换，它会有蒸汽。
对，
但是
会漏食，
对，它会漏食。但是你那个 tank 你再怎么做密闭，它会一样跑出来。
对，
但是你想象如果你在这个空间你吸到那个佛的蒸汽，
对，
也许你人不会死。
对，
但是
很长吸就会吧。
对，但是佛
就致癌，就可潜在致癌物嘛。
对，但佛它就是太稳定了，它就你排泄不掉，它可能永远存在你的肾脏。
哦，生物累积。哦，
对，它就是生物累积。但没有人知道也许十年二十年会怎么样，你不知道。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会进这个佛化学的原因。因为它有些潜在的风险。那还有就是它会溢散，你就要一直添加。但你添加，你当你打开的时候
就是钱，钱都是钱。
对啊，
这样子，台积电用氟化液的原因到底有什么？
没有，它那个是单向的。对啊，那两个东西不一样，啊，就是反正都是氟化液啊，只是有单向跟双向就对
了。因为是我听起来氟化液还是比较贵啊，然后
对，它是很贵，
还是比较有毒性，然后环保也是一个问题。就这样子用氟化液的好处到底有什么？
它就是稳定，它对于材料的兼容性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不会跟任何东西做反应。
OK，
就像那个台积电运送那些槽车啊，那些
对里面都是 Teflon 来令
Teflon， 然后的那个对啊，都跟这些有关系。
所以其实这些混合油还是比较有可能，就比较容易会跟这些金属系反应的，对了。
我们对某一些材料的兼容性是比较差，所以像我们客户在做测试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说，有些材料你要避开哦。
像哪些？
比如说像 PVC，
哦，
是很常见，它会硬化、脆化、
哦、脆化。
和 PVC 感觉蛮常见的吧？
对，非常的常见。对，但是我们就是跟他说，因为真的没有个东西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就说，要么你就用别的材料。对。
一般用在接头上面吗？
很多，还有线材
啊，对，线材几乎都是在外面那一层嘛。
对啊，
我理解理解，我没有想过这个。
对啊 ，PVC 就是全部。
我本来是觉得，我本来是以为是那个滤 PCB 上面不是有那个滤漆吗？
嗯，
我觉得那一层很容易被人家融掉。
哦，不会不会 ，PCB 上面的滤漆不会，反而是它上面有些贴纸啊。
哦，
对，会掉，就是
以后就用 laser mark 了。
对，你那泡酒分，哦，哎，浮起来嘞，
肯定会
啊，浮起来，浮起来，对啊，
哦，
对，但其实那这个都是可以被解决的，
那，啊，就不要贴贴纸嘛。
应该说要解决的话，感觉起来就是会牵扯到的人就比较多一点，对不对？我不接这个纸，那我还要去跟我的那个我买这个板，
不用，啊，雷射就好了。
不是，是我要跟我买这个板子的厂商说，你不要在上面贴贴纸啊。
对啊，
对啊，
对，
就是你要牵扯到他们的供应商啊。
但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解。我看过有些厂商，他是在贴纸上面，他会涂一层透明保护胶。那我们也不知道那胶的结构，但是很神奇，我们的油就跟那胶不会有反应，所以他那贴纸贴的好好的。
哦，
对啊，所以其实都有的解，所以我们都很期待客户就说，你把材料给我，帮你测。
对，
我帮你泡泡看，
听起来
测就看，测
听起来你们也会需要去开发那个胶呢。
但胶真的那个是又是一个很
另外一个专业，
对，那另外一个专业，对啊，我们只会搅一搅而已，拉拉拉拉，
这话根本都讲得很轻描淡写啊，
拉拉，
拿过来给我拉，我都不会的，
拉拉拉拉，
我怕我拉拉就烧起来了，怎么办？
对，来拉手就融掉这样，指甲少一半，
看太多那些奇怪的电视，
对啊。
好，最后 Sky 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我们聊一下那个啦，我觉得就是刚刚讲比较少那个 艺术一点的，
是是是，
我还请教一下，我自己来研究。因为我们其实刚才外面有聊，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正在聊是说，我以前看从艺人到现在的水人嘛，然后甚至到艺人，
对。
因为其实那个解热的那个东西就是它会一直变化就对了、嗯、以前大家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你我跟你讲哦，你这个热管就是解那个手机里面啊，或者是解什么，或者是你这个热板哦，顶多就是解到300瓦，诶没想到就500瓦，诶现在有700瓦，然后就是那个解热的能力在上升啦，对啊。因为我们刚才在外面聊的是说，诶像我们家这个东西单向式的，到底目前你们自己去测试可以解掉多少？
我们从一些系统厂得到的资讯，他说起码可以解到1 k 瓦。
哦，对，那就是很符合现在其实大家
对
很需要的这个。那如果未来在往上呢，你们还要开发新的油吗？还是说你们就增强对流或者是什么做一些其他的措施？
油的话，可能目前都不会，因为油的话，我们那个导热速率还有比热，其实它大概都就固定在那边了，
就固定在那边了
，它不会有多大的变化。那如果说想要散热能力好的话，可能就像你讲，可能我要增加那个对流，那还有比如说针对某一些发热的部件哦 ，immersion 可能那个刚好那边的流速比较不好，那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强制性的方法去增加那个地方的对流。这样
了解了，因为看起来是就如果讲到芯片那个大家也在讲的问题嘛，因为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嗯，因为晶片堆在那边很，晶片很热，它就是会导致整个系统都很热嘛，所以就变成是你整个在作用的时候好了，就他们就是热的来源嘛，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你这个放在这个这怎么讲，就把这个热的地方流出来，只是说你是浸泡在液体里面嘛，以前是用电扇就是风扇，
对，
把它吹出来嘛，应该就可以再解更多就对了。因为如果以目前的设计来看，譬如说最近大家在聊的这些，比如说什么 GB200 啊，嗯，看起来它是因为它集成度很高，所以让这个热的单位面积的这个发热的这个东西变得比较难散热散掉了。当然你如果设计一个很大的空间，你还是可以用气冷。
对
对啊，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空间跟金钱的这个角力就对了。
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 immersion 散热这一块，我们跟有些厂商也有提到，就是说可能会有一种混合式的，我本身 server 是 immersion， 但针对特别发热的部件，它一样会用一个也许是corporate盖住它，嗯，然后我们强制一个水流让酷冷可以流过去，
就一个水路，以前是气冷，就是风的那个叫什么热流吧，
对，
那只是说现在是变成像它像水流一样的这种，
对，就特别很像开一个通道给它，对，嗯，独立的通道。
就其实之前在读资料都觉得，因为我们资料太旧了，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单向之前都跟我说只能解六七百，我想说，嗯，怎么感觉有点烂，对，像没想到现在已经到这个 1k 瓦以上了，我相信应该可以更高了，因为其实要meet到现在的需求，因为如果大家现在都做到一个 U 两个 U 以内，这个发热的密度应该是会越来越高了。
对，其实要解热高可以从很多面向去着手，当然从设计上，哦，
是
或者是从散热模组上面都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做。
对啊，这样感觉模组厂商有一些新的路可以做了。
对啊，但重点都是要让这个省电能够有达到要求，因为我们都希望 PUE 是越低越好，那我们不希望说增加很多发电的部件反而造成那个用电量的增加，这样就失去当初使用 immersion cooling 的意义。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简单说重点是说用了以后 total cost 应该说 overall 的是省电的。
对，
那你们现在目前 total cost 跟水冷差不多？
对，其实我们认为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你们 是直接是说直接做一个全新的厂房去比吗？
对
对,
对，没错，全新的厂房。
但你们后面的维护的成本又会down很多嘛，所以是 total cost 就会差不多。
对，没错，对，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应该是很真的是很先进啊，因为我目前只有看那个什么，好像是 Computex 看到人家 demo 吧。
哦哦，今年 Computex 你们应该会看到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厂像他们都已经准备要去展。对，但台湾很可惜的是能够看到这个只有 Computex， 像国外就是有数据中心展，
啊，对对对，
相关的都
有,
有 对,
对, 对，
就台湾没有，比较可惜。
是是啊，这样我是看 Computex 看到一台就是实际上 demo 的嘛，然后剩下就看 YouTube 了。
我是技嘉吗还是高丽的？我记得
对, 对，都有，广誉其实也有，
哦，广誉那家在我们业界算还蛮有名的。
是是是，
对
是是是，对，就我就看看这几个，就哎，我觉得嗯，就听了老半天啊，真的看到觉得还是蛮酷的。
哦，对啊，其实它就有大铁壳，但其实我们公司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原本也想要做那个系统， 跟冷却仪、嗯嗯、但后来我们发现
太难了，
我们没有做系统，大家好像都长得差不多，你厉害的机械系的你可能一看就大啊，阿九谁啊你我就去 copy 一个就好了。
哎，边啊，焊焊焊焊焊，修修
啊，卡卡卡卡啊！但是我们认为，因为化学毕竟是我们的本业嘛，那如果有配方在，可能比较难去逆工程。
是是，
对，所以我们最后就着重在这个冷却仪这一块。
那问个有趣的，你们觉得像冷却仪这个，你们会在地生产吗？
我们会希望台湾这边的话，我们有代工厂，那就是服务比如说如果中国啊、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客户，那未来我们在新加坡那边就是服务东南亚的客人。
了解了解，因为这应该节电节能那些应该都跟什么 ESG 有关系嘛，那就告诉你要近一点啊。
是啊是啊，
运送很浪费什么碳排啊，有的没有的啊。
对，但其实我们做化学做久了，其实重点我们就是要把 logistics 做好，把 service 做好、嗯、让客人 guarantee 不要断料嘛。哦，那你希望三天到，那其实 forecast 做好都可以安排。
因为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讲这个就是所谓的售后服务嘛，
嗯，
但这个我经验不一定对啦，我之前听到很多就是所谓的售后服务其实大家是会看财务报表嘛，那就是看你有没有钱可以 sustain 多久啦，
嗯，
对吧、啊、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吗？尤其新创公司
当然会有啊。对，其实我们在今年很积极的要募资，但第一个、嗯、有很多公司来找我们聊过，但初期来看我们还是太小。那第二个他们就认为就像你讲的，如果要做服务，对，需要很多钱去烧。但我们目前的策略就是我们尽量找比如说伙伴，我在东南亚，我们在新加坡就是找了一样的化学公司。
是，
对。那当然我们做这售后服务我们也是会跟客人收钱。
了解了解。
对
了解，
那我们希望这个费用就可以 support 这些 expense。
是是是，因为现在化学厂啦，尤其是台积一些比较，它有很多这种化学的废液嘛，现在变成大家在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哎，它有现在有个它不得不回收的这个压力了嘛。对、啊、我想你们现在一开始就想到这个要回收。
是啊是啊，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的user 他们可能是数据中心，那他们可能都电子电机专业，
嗯，
那可能对于处理 chemical 他们可能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就只是秉持的希望客人啊，你不用担心，你只要用就好哦，那检测啊、回收啊，哦，这些服务我们来帮你做，你就不用担心这样子。
对啊，这听起来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自己之前看就是觉得、啊、好像会扭转这个业界，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呢、啊。
对对对、啊，
对，因为你要就要把既有的结构改变嘛，因为你等于是说，听起来这些模组厂，假设你没有接进来找别的生意做，或者是因为里面还有其他部件嘛，看起来。因为现在大家当红的是说你转进水冷，所以要做很多水路，就要做塞卡，然后需要做这个分歧管，然后我看大家在算分歧管多少钱啊，水冷头多少钱啊，高浮力多少钱啊，然后这个水冷背门要多少钱啊，大家在算这个东西。可是进到了这个液冷以后，这个里面的这些钱又会换给可能是其他的厂商。
是没错。
对啊，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蛮巨大的，就蛮有趣的一个业界的，有没有可能这样转变这时间点，像你们刚刚提到的是2526年是蛮有机会的嘛。
对，
就会有初步的略有小成啦、啊、我们这样说好了。
对啊，希望也希望我们可以活到那个时候。
哎，谦虚了谦虚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啦，
希望
因为看起来大家都在站队嘛，只是说显示卡厂怎么还没有开始看到他们的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这一波的 AI 的这个驱动其实是靠这个 GPU 厂的这些人的、嗯、
对
对啊，推力。那你们有看到 GPU 厂的这边的推力吗？
像我们有跟我们客人伟创，那他们说其实他们跟 NVIDIA 那边其实当然 NVIDIA 找很多厂合作啊，
是，
但他们目前都是着重在所谓的 liquid cooling 那边的验证。
是是是，
对，那我们期待希望、啊、他们后面可以针对那个 immersion 可以开始做一些测试。
了解。
对，
了解。
但像我们的客人他们就已经非常确定，就是说 immersion 未来一定就是要放 GPU 这一块。
嗯，所以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再把它推得大一点啊，也就是说 AI 继续弄才有这个后面的这些需求嘛。
对对，
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
一定是一定是。
了解、
啊、
了解。那最后再好奇一个，像你们会帮你们代工的化工厂啊、嗯、你们是会是那种比较偏裂解厂那一种吗？还是说还是都没差？
我们会偏比较类似做 branding 的，可能一些原本就是在做一些配方。
哦，理解、欸、理解理解，就是 拿他们这些的原料，然后我们再拉拉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啊 A 加 B
A 加 B 加 C 啊，然后再加一些 X 啊，
对对 对, 对，
让你猜不出来。
装桶好出货
哦，你们应该不是用桶装吧？
没有，我们目前都是桶装
啊，目前批量还不大，是不是？
对啊，对对对啊，
哎、欸，不然应该用什么？
啊，有一些会用那个啊，槽车什么的、啊。
槽车 哦, 哦，对，但是因为现在那种 immersion cooling tank 的设计，一个槽子可能也许放个看大小啦，有些只能放100多公升，那有些更大的哦，它可能可以放1000多公升。嗯、那一般来讲，可能都还是桶装对他们来讲比较方便操作。
1000公升桶装要几桶啊？
我们有20公升，还有200公升包装，所以1000公升只要5桶而已。
对啊，
它理论上应该比水轻吧？
对比水轻，
它如果跟水一样重，要死了、欸。
不是不是不是，
扛不起来呢，
轻也轻不到哪里去啊。
啊对对啊，还是很重啊。
200公升，这个至少也是100多公斤啊，160、170。
对，60、70，不过还好啦，还好，我们就处理这个就习惯了。对啊，
哦，你说大家都有在练深蹲，
大家都先喝一下，
啊就是
啊、一个人不要搬会受伤，
两个人，
对、啊，公狗腰，公狗腰又来了，
没有没有，现在有很好的设备，都可以用这样、
啊，现在有起重机啊，
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要这样，
自己擦，
对，千万不要这样子，
哦、
对，
那真的很有趣，
对啊，
那最后我们来一个我们节目的定番问题哦，就因为我们听众有蛮多人就是对这个。相关产业或者对产业投资有兴趣吗？
是，
所以如果他们今天想要关注静默式艺人这个产业，有没有什么比较领先的指标是他们应该要去看说哎、欸，这个产业什么时候起来或者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OK， 举例来讲，比如说以server 厂来讲好了、每一家也许都说他们未来要发展什么 AI 的 server， 但也许你们可以去看说谁有钱买到 GPU， 谁、手上满手现金，他买得到，以未来我们认为谁买得到 GPU， 谁就是老大，谁就可以讲话，对，那可能就要看关系，
对，
还有看你手上的现金，你拿得到，还有你被配货，你被配的货是货多还是货比较少，
这个东西跟静默式艺人这个产业的关系在哪里？
我们会认为未来一定是针对这个 AI 的 server，
OK，
对，所以这些 server 厂如果他们要做这个生意，
对，
第一个他手上他要握有GPU，
对
对，他才可以往下做。
那如果他今天有 GPU 了，他要出 AI 的 server， 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判断他会不会使用静默式艺人吗？
诶，这好问题，对，我反而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认为如果是也许啦，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 GPU 配一个 CPU， 这样是成为一个 server，
对，
但如果未来是两个 GPU 的话，它的发热量可能就是也许是 1kW 甚至超过 1kW， 那那时候要有效的散热，我们认为就是一定是要用 immersion cooling，
是不是越来越集成，然后集成度越来越高，这好像中国人说法，但是这个说法蛮不错的，就是它的单一个 compute tree 里面的这个塞的元件越多，
对，
那理论上发热越多，那越有机会用到
静
默
式，
对，所以1000可能是你这边看到的一个数字吗？
对对
对，因为 3DVG 大概是700-800，
八九百就是还
八九百 liquid cooling 其实可以处理。
OK OK， 所以只要未来我们在对功耗这边的成长速度，一般现在的气冷或者是 liquid cooling 还跟不上的话，对，或者是结构还没有什么调整还跟不上的话，那应该就都会是以静默式为主。
对啊，对，
嗯，
对，我们认为是这样。
太棒了。
今天非常开心找到这个专家，正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这个静默式艺人。其实我们真的是讲过蛮多次哦，可是都只是一个
我们都来自于这个，
我们最深最深就是讲到泡在水缸里面而已。
对，因为这其实很
喜香香，
很难找到专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帮伺服器这个泡泡浴的，
对对对对，
这些事情。对，
就是毕竟这个 server 的泡泡浴，它里面可能要关注的议题跟我们人泡泡浴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
你只需要关注会不会被偷拍而已啦。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这可能是我刚刚就下来以后我最想要追问的一个问题，这样子有没有推哪个餐厅不错
啊？
推哪个餐厅不错，因为感觉你很懂啊。
餐厅哦，
餐厅啊，对啊，对啊，
等一下带你去。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错的？
对，我都在调通啊。
哦，那我
懂，
那我就打住了，那我就打住
了。那个光啊，没有没有，没有，我都在调通生活，所以如果晚上也许11、12点，你看到我走路不稳，Daniel，
十二点就
很早、啊。 对，我老了、啊，对，我老了，
太谦虚了，早上，
中午十岁，
第一托
吃午餐，哎，等六年，
我快五十岁，第一托大概就可以把我口逗了，这样子。
好啊，喜欢听众啊，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哦。啊，如果对散热产业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参考资讯栏的 Google 表单，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相关的资讯。这集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